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六，教会纪念方济哥加布浅会武商圣比约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和平与世同语颁布60周年，教宗方济各强调，拥有核武器为不道德。圣使马窦宗徒庆日，贝尔格里奥的司铎圣召始于70年前的这一天。同道协行世界主教会议464名与会者，包括2位中国大陆主教。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9日和20日在梵蒂冈举行了一项国际会议，纪念教宗若望23世颁布和平与世通谕60周年。会议主题是战争与促进和平的其他阻碍。教宗方济各在此机会上向宗座社会科学院院长托尔克森枢机和与会人士寄发讯息，指出此刻的世界与颁布和平与世通谕前的世界局势，以及古巴火箭对世界造成毁灭危机的时刻，有令人不安的相似处。教宗说，很遗憾，这些年来核武器在数量和威力上都大为增强，其他用于战争上的科技也日新月异，而各国也很难在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上达成共识。因此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努力激起舆论界的关注，并促成制定恰当法律仍然重要。教宗在讯息中也谈到传统武器，他表示对核战争道德层面的忧虑不应令当代战争使用所谓传统武器日益严重的道德问题退居次位，传统武器应只用于自卫目的，不可用于攻击非军事目标。教宗指出，此次会议反思和平与世通谕中讨论解除武备及持久和平路程的部分极为合宜。他期望会议的结论除了分析目前军事和科技对和平的威胁，也包含从道德层面反思继续拥有核武器带来的严重危险，以及推动解除武备新进程和发展缔造和平工作的迫切需要。70年前的9月21日，年轻时的教宗方济各萌生了司铎圣召，那是1953年。17岁的贝尔格里奥在阿根廷去参加学生庆祝会，那一天也是教会礼仪纪念圣马窦的日子，耶稣召教这个税吏做他的门徒。贝尔格里奥在当选教宗后提到他的蒙召经历，这样写道：在去参加聚会之前，我路过了我常去的本堂，遇见一位我不认识的神父，我感到需要办个告诫，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相遇的经验。我感到有人在等我，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了。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个我不认识的神父在那里，为什么我会感到有去办告诫的意愿，但其实是有人在等着我，他等了我很久。 办了告解后，我觉得有些事有所转变，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召唤，我深信我该当称为司铎。这种信仰上的经历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必须寻找天主，去他跟前请求宽恕，但当我们去到那里，他已经在等待我们，他先来到了。在西班牙语中，我们有一个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上主总是先我们而行，他是第一个到的，他在等着我们。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恩宠，遇到一个在等着你的人。你一个罪人去那里，但他在等着你，未能宽恕你。贝尔格里奥的圣召是在经历了天主的慈悲后萌生出来的。的确，他在当选教宗后，也将因仁爱而被拣选作为自己牧职的座右铭。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在罗马法王圣路易教堂存放的那幅卡拉瓦乔的名画《马窦蒙召》，并说他常被这幅画所吸引。教宗谈到马窦蒙召选的经历，并分享了他的醒思。耶稣看见马窦在税关那里坐着，就注视他，对他说：“跟随我。”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画家卡拉瓦乔在画中描绘了马窦带着一种不信任的目光，他紧握金钱邪事，一只眼睛看向天主，另一只眼睛看向钱币，愁眉不展。另一侧却是耶稣慈悲的目光，极其慈爱。马窦这个想要金钱的人被征服了，他起来跟随了耶稣。这是慈悲与罪恶的搏斗。耶稣的爱能够进入那人的心中，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不被任何人所爱，甚至被轻视。正是这个罪人的意识开启了与耶稣慈悲相遇的门。为此，他舍弃一切跟随了耶稣，这是罪人与耶稣的相遇。得救的首个条件是承认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得到治愈的首个条件是承认自己患病，而承认自己是罪人则是得到慈悲目光的第一个条件。让我们看看耶稣的目光，他是如此的美好，如此的仁慈。当我们祈祷时，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注视我们的目光，它是爱的目光，慈悲的目光，这是拯救我们的目光。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有罪，我们的罪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我们要让耶稣以充满爱和慈悲的目光注视我们。教宗方济各简述他的蒙召也如马窦那样，他这样概述道：耶稣的那个手指这样指向马窦，这样指向我，我感觉如此同马窦一样。再次，教宗让这幅画来裁决自己，仿佛领悟到他去寻找的是自己的形象。打动我的是马窦的手势，他抓起自己的钱，好似说：“不，不是我，不，这些钱是我的。看，这就是我。”上主用他的双眼所注视的罪人，这就是我对是否接受当选为教宗的问话的答复。于是，教宗用拉丁语低声说：“我是个罪人，但我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无限的仁爱和耐心，在补赎的精神下，我接受。” 在本届世界主教会议中，将有464名与会者，其中365名成员，包括教宗方济各在内。此外，有投票权的女性共54名。在大会成员中，已有两名由地方教会提名，与当局达成共识，并由教宗任命的中国主教。这是将于10月4日至29日召开的以同道协行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全体与会者人数。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枢机、主教、会士及平信徒将在四个星期的会议中可使用新的平板电脑投票、下载和阅读文件，以免浪费纸张。9月21日上午，圣座新闻室公布了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的全部和最终名单以及会议日程表。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世界主教会议特别秘书科斯塔神父以及教会会议副秘书长德圣马丁主教在会上做了介绍。德圣马丁主教证实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教将出席本届世界主教会议，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吉宁乌蒙教区主教姚顺、圣明安多尼、山东周村教区主教杨永强、圣明若瑟。德圣马丁主教解释说，当地教会在与当局达成共识后成交这两位主教的名字，教宗予以任命，他们是教宗任命的与会者。中国主教参加世界主教会议并非首次，在2018年以青年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中，也有陕西延安教区主教杨晓婷、圣明喜者若翰，及河北承德教区主教郭金才、圣明若瑟，他们的临在。虽然他们仅停留了数天，没有全程参加会议，但他们的临在乃是中国与圣座签署关于主教任命协议后的一个强烈标记。教宗方济各对这心意的喜悦之情表露无遗。他在那次世界主教会议开幕礼弥撒中说，今天第一次有两位中国大陆的主教弟兄来到这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除了这两位主教外，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也将出席本届世界主教会议，他将在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上接受枢机的荣衔。这几位中国主教的出席体现了教会的普世性，这也是各届世界主教会议的标记。鲁菲尼在介绍会上强调，教宗说得很好，中国教会临在于世界主教会议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对教会也对中国人民都是重要的。作为教宗任命的成员，中国大陆的两位主教将参与所有的会议进程，包括小组讨论、大会、团体和祈祷时刻。在教宗方济各新的《愿你受赞颂》通谕出版前夕，教会会议秘书处有意为保护受造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就是通过一种补偿方式抵消第16届世界主教会议中产生的残余二氧化碳排放量，透过求救地球基金会的经济支持和生命之门提供的技术，部分残余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通过产生碳信用的项目来平衡碳累积的债务。为补偿二氧化碳排放量所选择的项目符合愿你受赞颂通谕提出的整体生态准则，将生态对大地的关注以及为在地球上生活的人提供具体援助连接在一起。这个计划已在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实行，为家庭、团体和机构推广效率高、用于厨房的炉子和水净化技术， 用于烹饪和煮水的新技术将会显著减少不可再生的物质和化石燃料的消耗，这些新技术也将改善空气污染。碳信用项目将利用销售碳信用额度的收入来帮助从事技术生产、分配和维修的当地合作伙伴，就如教宗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通谕中所写的那样，在过去的200年，我们对共同家园的伤害和糟蹋是前所未见的，然而我们蒙召成为天主父的工具，好使我们的地球能保持在受造之初天主所爱的模样，与他为和平、美善、圆满所做的计划相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德国犹太裔作曲家、浪漫乐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的孟德尔颂所创作的六首经文歌 Sechs Sprüche。 我们一起欣赏这首写作于1846年10月5号到9号的行版 Andante 速度的江陵期 Im Advent。 让我们欢欣鼓舞，救世主临近了，上主已经应许我们，亚威的名应受赞颂直到永远，阿肋路亚。1809年出生于德国的孟德尔颂，他的父亲是一名银行家，母亲则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因此从小就不愁吃穿，是古典音乐界少见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福小孩。不仅如此，孟德尔颂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音乐才华，4岁开始学钢琴，9岁就登台演出，10岁就开始尝试作曲。这位傅少爷，他的名作包括了乐剧《仲夏夜之梦》、神剧《以利亚》、《芬加尔山洞序曲》、声乐曲《乘着歌声的翅膀》等等。除了音乐以外， 孟德尔颂也是一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子，受到家中良好教育的影响，他不仅七岁就开始每天接受文学、语言、绘画、历史、数学等科目的学习，甚至于连舒曼都称赞他很会下西洋棋。在种种技能之中，孟德尔颂的画家身份特别知名，尤其擅长用水彩画记录生活。爱好旅行的他常常把所见所闻用速写的方式记录下来，再回到德国家中替作品上色。这种作画的方式让他在短短的38年生命里完成了超过300多幅画作的惊人记录。人与大自然是他特别着迷的绘画主题。身为一位杰出的作曲家和画家还不够，孟德尔颂还是一位指挥家和教育家。从小他就非常热衷于研究莫扎特、巴赫以及贝多芬等知名音乐家的作品。到了20岁的时候，他更亲自指挥演出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这个举动也让生前或身后在作曲领域没有什么名气的巴赫，在他死后79年，作品能够首度被公开演出。巴赫现在能够拥有音乐之父的美名，还真多亏了孟德尔颂的功劳呢。6年以后，孟德尔颂接任了德国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指挥一职。这个乐团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顶尖乐团。此外，他在音乐教育的贡献也不愧于力，在1843年创办了著名的艺术学府莱比锡孟德尔颂音乐戏剧学校。当时他也邀请了舒曼等一流的教授前来教导学生，使得音乐学院至今都是德国数一数二杰出的音乐学院，更培养出无数优秀的音乐人才。孟德尔颂的一生虽然身为家境优渥的贵戚公子，却从来没有因为这样而自满或放弃任何学习的机会，反而继续坚持不懈的练习，并且切换各种的身份，包括了钢琴家、作曲家、画家、教育家，并且非常努力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1923年 Rodolphe Weimer 研究孟德尔颂的教会音乐时，认定孟德尔颂引用德国圣诗的作品只有管风琴奏鸣曲第1号、第2号赞颂交响曲、第5号宗教改革交响曲以及神剧。但是最近孟德尔颂的圣咏清唱剧不断的出版，让我们发现孟德尔颂引用的圣诗其实很多。孟德尔颂引用24首不同的路德教会圣诗于27种不同的作品当中，其中有13首圣诗引用一次，8个旋律引用2次，3首引用3次。其中器乐曲有3大类引用圣诗及管风琴作品，室内乐、交响乐、钢琴以及世俗音乐。声乐曲则出自他的神剧、乐剧、圣咏经文歌、圣咏清唱曲、圣乐和世俗音乐。孟德尔颂在担任指挥期间，为了要让乐队的成员都能够看清楚自己的手势，就拿了一根包裹在皮革的鲸鱼骨头上台指挥，结果演出效果出奇的好，而这一根骨头日后经过改良以后，就成了今天指挥家们手中的指挥棒。现在我们一起欣赏这一首写作于1844年的 Sostenuto e Grave 沉重缓慢的速度的耶稣受难时 Am Schaffreitag。 为了我们的罪过，基督谦卑自己，并顺从了天父的旨意，直到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举扬了他，并给他起了个名字，高过于一切的名字。阿肋路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怜悯我们，降福我们，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愿万民都踊跃欢欣，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愿天主给我们赐福，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天主，愿万民都称颂你，愿列邦都赞美你。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